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主耶稣，我们今天早晨到你面前来，求你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心充满欢喜，因为你实在跟我们同在，也让我们心充满欢喜，因为我们明白有弟兄妹跟我们在一起来敬拜你。亲爱的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求你圣灵指教我们的心，帮助我们更认识，开启我们的心，给我们智慧，给我们启示，给我们力量。主，我们谢谢你今天早晨求你向我们的心来说话，向我们灵来说话，好让我们懂得来回应你。谢谢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以赛亚书四十四章呢，是开始呢，以色列面对一个新的突破，就是以色列在一个黑暗的光景当中呢，刚在四十四章的时候，神就开始一个新的应许呢，要临到以色列人当中。所以对他们而言呢，很重要的一件事是，在面对困难、面对痛苦、面对一些危机的时候呢，但神总是会帮助我们来明白，其实有路可以走。这是一个基督很重要的一件事，就是我们是有路走的一群人。那为什么有路走呢？因为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工作。所以今天我们要透过这段经文呢，来讲一件事情，就是呢，活水浇灌的祝福。那活水浇灌呢，其实在圣经里面呢，它其实就讲的是一个圣灵充满的预表。由圣灵好像活水一样呢，要充满在你的生命里面。所以你会发现呢，一件很重要的事，如果我没有经历圣灵的充满呢，在我们生命当中就失去一些祝福。因为神是透过圣灵充满来表明一件事，神要跟你同在。有时候我们不明白神怎么跟我们同在，我们可能理智上知道，我们可能别人说我明白，但是呢，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是要经历的。也说圣灵同在这件事情呢，因为神是真的，而且是活的神，所以我们会经历的。那这个经历会帮助我们明白一件事，就是哦，我知道神这么爱我。所以很多人在那个生命里头呢，常常忘记了神的爱呢，忘记神的祝福的一个原因，是因为我们没有经历，我们只是在脑袋想的，或是我们理智上相信的。但是其实真正的一件事是，当你经历过以后呢，所以圣经说，当你尝过主恩的滋味，你就知道是怎么样的，你就不会忘记上帝的作为跟能力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就要透过这段经文来做分享，来做分享。那圣灵充满是对谁呢？到底是所有人都可以被圣灵充满呢，还是呢某一些特定的人物呢？其实在我们的经验里面呢，我们就发现呢，很多人会以为呢就是某一些人而已，就是只有他们可以，那我们不可以，我还不够，还没有资格。但是我们今天就来看圣经到底怎么说的，到底怎么样来回应主，让我们来回应他。好，所以第一个部分呢，我们就要看见呢圣灵活水浇灌的什么对象，什么对象呢？第一个我们就看见呢，是什么？称为神的仆人。对，资格又来了，条件又来了。好，谁是神的仆人呢？在圣经里面，神的仆人这个字眼是专有名词。神的仆人这件事呢，指的有两个意义。第一个意义呢，是指的个人，就特别被神拣选出来，来服侍上帝的那一群人呢，那这个是神的仆人。但是另外一层寓意是指个群体。如果你一直读，如果你读洗撒的书，或是或是旧约的一些圣经里面，其实那仆人是指的是群体，谁呢？以色列群体，整个民族都是神的仆人。所以其实在这段经文上下我没有看见，他很清楚，他指的不是那个个人，他指的是所有以色列，他指的是谁？所有相信耶稣的人，他指的是谁？所有每一个呢跟神有关系的那一群人呢，都成为神的仆人。所以呢，你可以跟隔壁一个说，你是神的仆人。 好，当然我们想要仆人这件事呢，我们有时候就觉得就是仆人嘛，那就是有一个主人，所以我要听主人的吩咐，所以我就受他的限制，所以呢我就要服侍他。好，然后我们常常想到的，可能想到的是阿信，我不知道有没有人。好，阿信有人笑就表示年纪够大。好，所以呢你会发现一件事，我们想到，但是其实不是诶。其实如果你只讲到这个层面呢，就忽略了圣经里头对仆人一个很深的意义。圣经里面讲仆人呢，不只提到我们有一个服侍的对象，圣经讲仆人是讲到说你有一个主人，而这个主人呢很特别， 他非常爱你，他包括你所有生命的一切他都看顾，他包你所有的全部，你的情感他说我包了，你的经济神说我包了，你的前途神说我包了，你的孩子你的家庭问题神说我包了，这是圣经所说的主人。圣经所说的主人，神所谓的主人，那个意思是你所有一切我都包了，我用我创造天地的智慧，我用我创造天地的能力来包你生命当中所有的一切。这是圣经里头对仆人的另外一个看见。所以其实呢，我们可以成为神的仆人是一个很荣耀的一件事，因为神告诉我们说他包我们所有的一切。神说这一群人我要用活水浇灌在他们生命里面。所以在你我的生命当中，我们需要回应一件事情，是到底我有没有被圣灵充满，到底我没有在生命当中是被神所掌管 所使用的。有一个人呢叫查尔斯·婚尼，他是一个美国人，这位美国人呢他是一个律师，他其实呢因为在美国呢因为是基督教信仰，所以他很自然的他每个礼拜天都去教会做礼拜，那因为他是律师，所以大家就觉得呢他很有学问，他很好，所以大家就选他呢，刚四班的那个班长还是指挥我忘记了，就选他，所以他在教会还是有一些事情，好，那所以呢他就是他也很乐意，因为他觉得他是律师嘛，所以应该被人尊敬，所以他在教会里面呢就有一些个事情可以做。可是呢私底下呢他是一个不相信上帝的人，他私底下呢他不读圣经，他私底下呢他也不祷告，他觉得呢这是过去的事，那个去教会玩一玩就好了，所以呢他对他来讲，他去教会呢对他来讲不过是一个社团的活动，他在那里背个尊，而且呢在美国的社会里面呢，如果你不上教会大家都觉得你是坏人，上教会就觉得有基本保障，是这样，在美国的那个环境里面是这样，特别在大概100年前左右都是这样子的。那这查尔斯·芬尼是这样的一个人，所以他其实呢在他的律师事务所里面，他跟他的同学的朋友呢他都说呢，哎呀那圣经不用看了，那个要做什么，就是他其实讲了很多一些负面的话。所以就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他里头突然有一个渴慕，他渴慕古神的话，不知道为什么他开始，所以呢他就在办公室里面就看圣经。但因为平常都告诉别人说不可以看圣经，不要看圣经，看圣经真是那个软弱无知的人，所以他就打开圣经看。看的时候呢他只要有人敲门，他赶快就拿一个法律的卷宗放在上面，就好像那个小朋友学生呢看漫画，老师妈妈来就 放一本课本在上面，就这样这样看。但是他就这样子，然后呢他里头也很渴慕，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很想祷告，然后发现他一祷告就很大声，所以他就很憋了，就是要祷告，因为祷告就很大声，所以他就把那钥匙孔呢用那个东西塞住，然后把那个门呢下面，但是他觉得很大声，他就觉得这样不行，这样别人会知道，所以他后来呢他就想说不行，这样不行，这样太痛苦了，所以他渴慕到地步呢，他就告诉他们那个村像那个城镇的外面的森林里面呢在那里祷告，所以因为没有人嘛，所以他就很大声的祷告，他就大行走在那边祷告，然后在那边大声的读圣经，他就觉得这样很自由，他每一天就这样做，他就觉得至少花一个时间去，他就是很释放。那但是看中做做有一天呢有一件事发生了，他就在那里祷告读圣经的时候呢，突然呢神的灵又临到他，他就开始呢明白上帝跟他同在，而那个作为呢临到他的里头，他就发现他里头真的改变，他以前用理智性来读，他用他的学问来读，他来祷告的时候他就按着他的想法来祷告，但是呢当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不一样，他就发现有一个力量呢，有一个能力从他里头出来，一个很自然的，那个不是做作的，那个是很自然的一个状况在他生命里头，他就发现呢他整个不一样。所以从那一天开始， 神就给他一个机会，他可以在各处的地方呢有机会讲道。他就很奇怪，他刚才才讲道呢，就很多人信耶稣，所以就带起美国的大觉醒，叫查尔斯·芬尼，就是这样一个人。所以我们就看见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发生在你我的生命当中，如果我们没有被圣灵充满，其实你会发现一件事，我们对上帝还是无知，我们对上帝所赐给我们生命当中那个宝藏还是无知。我们如果没有被圣灵充满，其实我们不明白上帝放在我们生命当中到底有何等的作为，何等的丰盛，其实我们不明白，我们只能用理解，但是你没有办法经历它。所以查尔斯·芬尼就这样成为神的仆人，但是呢，你会发现就在他最糟糕，在他其实还不太相信上帝的时候，其实神已经在做工作在他生命中，因为呢，我们都跟神有关系，你是神的仆人，神已经把你放在这里了，所以呢，你是属于主的。第二个呢，这里佛写教会像说，他说我的仆人雅各，因为这段经文里面常常他是用重复的对句，就是其实他上一句跟下一句是一样的意思，但是呢他用不同的字来告诉你。好，那这是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学习的，就是原来他在强调在重复来告诉他一些更丰盛的事情。好，第二个部分呢，他说我的仆人我所拣选的以色列。 好，所以你就看见那个雅各跟以色列好是同样的群体，好，同样的，好，那个仆人就我跟仆人指的关系，那个拣选的以色列，那拣选，所以是什么？是神所拣选的百姓。什么是拣选的意思呢？其实呢，拣选其实我们想就是很简单，就是呢，其实有时候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我们看见，哎，上帝会不会拣选我？好，你跟隔壁说，你已经坐在这里了，上帝已经拣选你了。好，我而且我们常常做一件事，就是我们有时候看哈。想太多哈，想太多的意思说，你想了很多个，因为其实那个想太多是因为你以后有一个理想，你就觉得你放不到那个理想里面，你就觉得好像没有，但是不是啊？其实事实是什么？事实是刚你坐在这里，你为什么坐在这里呢？你说哦，因为不管什么，因为不管什么巧，其实就是在这里，你已经在这里了。上帝的拣选很特别的，好，那这拣选呢，其实我们常常想的是什么？那上帝拣选我，上帝拣选，没有拣选他，其实你想太多了，上帝拣选每一个人。那为什么你会拣选呢？所以你去想，当你去市场要挑东西的时候呢，你挑什么？挑好的，挑你喜欢的，挑你独特的。好，那我就记得一个不算笑话，但是也很好玩，就是我阿姨呢有一次就跟我们分享说，她呢去挑橘子，她告诉市场挑橘子，那个老板就看到我，来说啊，你要买橘子？对呀，对呀，好，那我阿姨就说啊，有没有甜啊？好，那个就说不包甜的，很甜很甜哦，没有问题哦，你买回去。好，那我阿姨说哦，太很甜哦，好，那我不买。好，她说为什么不买？她说我要买酸的。哦，这个蛮麻烦哦，所以我阿姨是问他甜不甜的意思，说你讲酸的他就买哦，那其实很特别哦，那个老板怎么会跟你讲酸的呢？啊，所以呢很特别哦，所以我就是一个，这是你一定挑你喜欢的，挑你乐意的，好，挑你去满意的，好，是这样。那神是怎么挑你的呢？神说你很特别。好，所以你不用管别人，所以你已经被挑上了，所以你跟隔壁说，我就是那个特别的。所以呢，拣选这个字呢，其实在圣经里面还给我们一个向度，那个向度就是你很独特，你很独特，你独特到一个地步，就是你很独特，别人跟你不一样。你说你要想要不要跟别人一样，我告诉你没有办法两个人是一样的。好，神就觉得这是很美好的事情，而且在教会里面本来就应该不一样。好，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的气质会变一样的，你虽然在这里看到我们不太一样，我告诉你走到外面去一看就是基隆教会的气质，就是这样，你没得选的。你说基隆教会就是长这样，你说长什么样啊？就是长这样的，你讲不出来的，就是那个气质。所以你发现不同的堂会呢，那我们自己在基隆教会里面有不同的堂会，其实你会发现我们自己都分个别个出来，就是那哪一堂的某个气质，但是呢外面看都是一样，是很特别的。所以我们常常就觉得这是什么？这是你很独特， 你看独特的一个意思就是，你会发现在你的生命当中呢，你有些特别神已经养给你的，你已经被拣选了，你在上帝的眼光里面是独特的，那这是很重要的。当你认定这件事， 你的生命就不一样。那以前我也讲过一个故事，那这故事是真的嘛，就是但是我再提出来一下，我们来复习，或是我们来思想。因为我在讲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件事呢，我就觉得很特别，因为那个真正震撼我，原来一个人可以明白自己的位置在哪里。就是因为有一个孤儿，在大陆的乡村有一个孤儿，那这孤儿呢，他就因为爸爸过世，所以他只好呢，那个村民呢就接济他。所以呢，今天可能到这个李家去吃饭，明天可能到张家去吃饭，就这样接济他。所以他就每一个人呢，他就是不同的家庭吃饭。那因为大家都很清苦，所以虽然多一双筷子，但是如果长久吃下也不行，所以他们就是轮流，是这样。那有一个宣教士呢，就到了这个村庄呢，就看见个现象，刚好这宣教士呢，看有些朋友。就托他说你我们愿意来收容一些孤儿齁、哦、收养。所以他来的时候，他就看见这样一个状况的时候呢，他就来跟村庄的所有的这些人家齁、哦、跟村长跟所有人家说，诶，若是呢我美国呢我有朋友呢他想收养齁、哦、收养，那你们可以相信我，然后让我带回他到美国去嘛齁、哦。那所有人呢就说呢可以，因为他说靠我们没有办法，我们只能给他温饱，但是其他东西我们都不能给他。那是小孩子相爱怎么样呢，他说如果有人收养那肯定是好的齁、哦、肯定是好的。那也相信那个宣教士就说好。好、哦、那所以他也问那个孩子说，那孩子说你愿不愿意，那孩子说好齁、哦、就好了。所以就这样了，那所以那他就带着孩子呢，就往那个港口的城市出发。哦、那路边初冬又经过一个城镇，那经过一个城镇呢，那个宣教士就觉得呢，这个孩子呢，他还是孩子嘛，就看那个孩子呢，去到市集就看他公看他西看他，就觉得很新奇，好很新奇。他想说，那这个孩子也应该就是给他一个机会，所以他就说，不然这样好了，我就给你两个铜板。好，给他们啊，你爱买什么就买什么、哦、那这孩子这两个板很珍贵，因为从来没有拿过两个铜板、哦、没有人会再给他零用钱嘛，所以买过要看别人啊，所以他就有两个铜板，所以他就两个板拿在手上，紧紧的拿在手上，然后就看着路边，比如说看到糖葫芦就觉得流、哦、口水啊，要不要买呢，就犹豫了半天、哦哦、就觉得哎不要不要不要，就这样。所以他经过每一个新奇的，他就觉得哎可以买、哦、但是他又没有买、哦、那个宣教士就拉着他，就叫他拉着他的那个衣襟呢，就一直往前走，因为人很多。那除了到一个地方，突然宣教士发现，哎，他怎么不见了？那是因为他之前有跟他说呢，如果你要走，你要告诉我哈，啊，不然就是反正，若是走散，我就会在远地方等你，就来找我，是这样。所以他想说也跟他讲了，所以他就在那个地方等他。等他过了一下子呢，那个小孩子就回来了。好，啊，他就说你跑去哪里啊？怎么样？他说呢，他说我把钱花掉了。好、哦，那宣教士说：“哦，那你买什么东西啊？好、哦，因为看他手上没东西啊，哈、哦，那不会一吃就吃掉嘛？他就那你买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没有啊，我没有买东西，因为我在走路的时候，我看到一个小男孩，比我更小一个男孩在路边乞讨，所以我就觉得呢，他比我更需要这两个铜板，因为我已经被什么被拣选了，我已经有父母了，我的未来有人帮我照顾了，所以他就把那两铜板给那个小男孩。”我很深深的明白，原来他知道他自己的身份。当你我知道我们是被上帝拣选，其实我们明白我们的独特性，我们的丰富性，神已经量给我们了。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来回应。所以神说他要浇灌那个他的仆人，他要浇灌呢那个他所拣选的百姓。那继续再说的哈，那这次换的话就是呢，那我们是谁呢？我们也是神所创造并且造就的，所以这我们是这位神呢是创造我们的，这位神也是造就我们。那神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原来呢我们在神的个塑造里面呢，这造就呢是塑造的意思。所以在我们神掌管我们所有的一切，也就是说我们被创造出来，但是我们的生活呢，我们所有的生命的改变呢调整呢，神都眷顾。所以我们可以不断更新呢、啊。刚我们在讲更新的时候，那个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不断被调塑，所以塑造。神可以用各种方式把我们调整。神甚至如果愿意呢，把我们打破重新塑造都可以，因为塑造出来还是 神个丰富的作为，这是神要做的事情。谁是神要花心思力气去处理这些东西？有时候我们是想，我们是谁啊？他为什么要花那么多心思在我们身上？很多呢，很多家长呢很感谢老师，好，特别看孩子如果是在过程当中有一些改变，有一些突破，因为老师的关心，那些家长都会感恩的意思说，老师你为什么要做你超过你该做的事情呢？你好好教书就好了，但是为什么你要帮这个孩子来顾念他的身体，顾念他的个生命，顾念他的品格，他花很多时间。那以前我在民传有看见一个老师呢，哇，他一学期他就排个好几个晚上排个每个家长来会面，就是晚上的时候就家长就来会面，来跟家长谈孩子问，我说哇，怎么可以这么认真呢？哈，那我发现他花了很多心思在那些孩子身上。但是神为什么要花那么多心思在你我身上呢？他真的爱我们了，我们的思想、情感，我们说的一切，他都眷顾的。这是神创造并造就我们的意思。他花很多心思的，他渴望我们不断的改变、不断更新。另外呢，继续呢，这位神是什么？要随时帮助。所以这位神要随时帮助我们，好，要帮助我们，持续的帮助，不断的帮助。所以你会发现在你我的生命当中，如果你真的认定这位上帝跟你的关系，而你也明白你就在这一个氛围里面，就是我需要帮助的，那我告诉你，神说这就是我活水要浇灌的对象。我们讲了四个层面，那神为什么要写四个层面来告诉我们呢？就是如果你在哪一个层面都是他要告诉你，肯定你是他浇灌的对象。所以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就是做这奇妙的事，他要用圣灵来浇灌我们。好，那圣灵的活水的浇灌呢会带来什么样的祝福呢？我们就来看看。第一个呢，我们现在求你的一件事情呢，就是你不要害怕被圣灵充满。好，请你跟隔壁说，不要害怕被圣灵充满。好，我分析呢大概有两个状况呢，会害怕被圣灵充满。第一个状况呢，是因为明白呢圣灵充满的定义。好，那什么定义呢？因为其实圣经的被圣灵充满的定义是神要来什么管理我们，我们会把主权交给神来管理，这是圣灵充满的意义。所以其实很多人一听明白，他说我要自己管，我要什么让上帝管，所以就开始呢开始做自己的事情。但是呢，当我们更深的去了解去明白的时候呢，就明白一件事，刚上帝说要管理我们的时候，其实上帝所说的意思，他要负责所有的一切。上帝知道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丰富，其实我们常常不知道，我们不知道的原因呢，就是因为我们不明白不认识，所以呢其实我们就用自己的想法来处理我们自己的事情。但是如果知道我们里头的丰盛，其实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会选择沮丧而会选择喜乐，当我们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呢，我们不会选择忧伤而不选择平安。那些是在我们里面的，所以这里头我们就看见呢，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个决定，就是这位上帝既然是全知全能的上帝，他可以知道我们生命的一切，所以呢我们可以让他来管理我们的生活。那神的管理不是那个控制的那个作为，神的管理是跟你一起来回应你生命的路程。所以其实那个被圣灵充满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，你不在被掌控的里面，而是你在跟神同工的里面。这个了解的，所以有一些人是害怕被上帝管理，所以他不愿意被圣灵充满。第二个呢，很多人的原因是因为圣灵充满的一些现象。好，那这个现象呢，其实呢跟隔壁说不要在意它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现象其实他是在做一件事。什么事情呢？就是这个一件事呢，在使徒行传里面其实圣灵充满是有现象的。那有现象其实在告诉外面的人或告诉自己什么呢？就是神说我跟你在一起。 所以很多你信徒死刑那场景，那个门徒呢，使徒们就下到那个城镇里面，然后去问看那些信徒，就问他们说：“你们相信耶稣吗？”他们说：“我相信。哦”我们相信耶稣。那他们就说：“啊，你们接受圣灵吗？”他们说：“什么有圣灵？圣灵在哪里？做什么事？”哦，他们就开始解释，然后就为他们祷告，他们就被圣灵充满。所以有一些现象产生，所以门徒就看见哇，他们也知道说：“哦，我们真的是信耶稣的。哦”所以在哥尼流的家里面也是如此。保罗一开始讲到，因为哥尼流是外邦人，所以对保罗，所以对彼得而言，他觉得怎么可以呢？怎么可以呢？所以呢，刚神用异象呢告诉他去哥尼流家里的时候呢，那彼得就说不行，万不可啊！我是犹太人，怎么可以做这件事呢？好，但是神说是不是啊？你就要去啊！所以呢，就是去了。去了以后呢，他就看到他们就开始什么？他就讲解耶稣的事。刚刚一讲的时候，他就看见圣灵降临的时候，他怎么看见呢？圣灵是个灵啊，怎么看得见呢？是现象。他就看见呢，他们跟那些情况跟我们在五旬节的时候所经历的一样。所以他说我真知道神怎么样不偏待什么外邦人。这个事件成为彼得在呢大公会议里面，在耶路撒冷的会议里面，刚面对保罗传给外邦人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站起来讲，大家都不说话了，大家说对，这是上帝做的。那个现象的只是在做一个证明，证明什么？证明神跟你我同在。所以呢，所以有一些现象，有人会倒下去啊，有人会说方言啊，有人会跳舞啊，有人会唱歌啊，那又怎么样呢？但是还有很多个经验里面是很多人其实他没有现象，外证的现象在他内心翻，你怎么会看到里头那个人里头那个被爱涌流充满呢？你看不见呢？你怎么知道那个人被圣灵充满里头充满了那个喜乐呢？你看不见呢？但是他大笑你就看得见。但是这些对那个人而言，他明白神跟我在一起，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没有经历过被圣灵充满呢，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就失去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作为的那个大能，那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。所以呢，不要害怕被圣灵充满。所以在圣经里面继续来讲的时候呢，他就告诉我们，这活水的圣灵充满的浇灌呢，带来一个什么？圣灵充满是一个切实的需要。什么是切实的需要呢？我们来看哈，这段经文上说，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人，将河浇灌干旱之地。对口渴人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水。所以干旱的地呢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水。没有，不是别的东西，就是水。所以你知道那圣灵充满的意义代表什么？就是你明白当神在祝福我们的时候，圣灵所浇灌会带来一个切实的祝福，就是很实际的，很刚刚好的，而且是你现在最重要的需要，神就在当中来占领我们。所以很多人在圣灵充满的时候，他大放胆量来说出神的话，很多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呢，他里头有一个智慧做明觉的决定，明智的决定。有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他就明白他这条路不能再走下，因为神在警告他说你要 stop， 你不要做这件事。这些都是什么最贴切的，在你生活当中要面对的事情，神说我就是要来告诉你啊。所以它发生在什么？它发生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。很多弟兄们有迷失，什么迷失？他们认为特会才会被圣灵充满，所以很多弟兄们追特会的，很多弟兄们追明星牧者的，哪一个牧者还可以？不是，神是又真又活神，在你我的生命当中，他眷顾你，他要帮助我们，他供应我们切实的需要，他愿意来充满我们。不是那个资格，其实你我都有资格，是你我愿不愿意让上帝来掌管我们。所以这里口我们就看见神就应许，他说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。所以当我们里口明白我们有某一些个需要的时候，神是会来供应我们的。第二个呢，我们就看见继续来思考的时候呢，他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， 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。所以一样他在相对性来告诉我们说呢，这个祝福呢是延续的祝福，它会延到你的什么，你的家庭里面，延到你的后代当中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。也是说呢，其实很多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真的看见，你觉得你儿女呢在一个状况里面，在一个你不在你的对应的事个好个地方，但是呢你要看见的是哪一个祝福可以引到发生呢，从你我开始。当你领受上帝的祝福，那个浇灌要引到你的后代子孙，那是神的应许，引到你的家庭里面。所以有时候我们的焦点不应该放在他身上，焦点要放在你我身上。一个父母近前，他的儿女所带来的是极大的果效。那其实呢昨天呢我们的小组呢有收各个聚集，我们叫做好男人新春参会。好，那来一个是好男人，没有来一个也是好男人。我跟大家都是好男人，只是我们加个新春参会。那我们看了一个真田部落格的影片呢，是讲到那个莫纳鲁道林庆台牧师。那以前我就觉得，我就说啊，做牧师去当演员，他这是没事干哦，是这样。好，他后来呢，他现在回到牧子哦，但是他刚刚有提到，他在刚中有提到说，上次上帝给他一个机会来做一些事情哦。那我也看见神的祝福，但是特别是他在讲他的过往，原来他的父亲呢是一个传道人，在六岁的时候呢就被主接去了，很热心在那个部落里面传道。他妈妈呢就觉得父亲的使命还没结束。所以妈妈呢就接续他的父亲继续去传道，然后所以各个山头呢各个部落去，所以呢孩子没有办法带在身边，所以就把他孩子交给他爸妈。所以那个林庆来牧师呢是什么，是他的祖父母，外祖父母外公外婆养大的。但是这样养大的结果呢，他遭遇到很多的困难，跟原住民一样，很多原住民一样，就是他们遭受到那个汉人的欺负。所以他一次第一次去念国中的时候，他就受欺负，所以他就转学了，就转。好，所以他后来决定呢，既然人欺负我，那我也比人家强壮，那我要欺负回，所以汉人我要把他们压在底下，这样我才能够啊。所以他后来呢就这样啊。那成长的过程呢，出社会也看也酗酒，所以他整个过程里面是很糟糕的，就这边坐不下，那边供不下，就这样弄来弄去。可是他后来很特别哈，就那是这样一个人哈。那后来呢，那跟那个李俊就问他说，为什么你要当牧师哈？他说哦，这个就是一个另外一件事啊。我听了也很神奇哦，就是呢，他说他当牧师呢，就是他在他姐姐那里，他姐姐有一天呢，就觉得他这个弟弟这样下来没有办法，就问他说，其实他说他姐姐有一点开玩笑，我说啊，你要不要？我看到就那个上帝可以改变你哈，啊，你要不要去神学院？念书齁，那这样上帝改变，不然你走后路。我说哪时候神学院变成做这种事齁。他姐姐只是这样讲一讲齁，那他自己说，他姐姐他是他说他那时候心境竟然说好啊好啊齁，那就这样齁就好齁。好，那刚刚就去考那神学院了，他就说他成绩很不好，其实怎么会好嘛齁。他说他总分，他也没说总分几分了啊，不然说真正的分数总分是吧，他说他考个总分是好像不到十分，只有两分了。然后那个老师就问他说，你为啥，因为我们这里不是戒酒中心哦，你可以老师明白跟他讲哦。好，那老师也不认识他的父母啊，就是那老师说不是戒酒中心，他说我走投无路，但是我里头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就说他里头不知道为什么，他说我想我也不要再匪类下去了，说我想也改变，是这样。那其实他在这过程当中，他之前呢他也成为一个比较自闭的男生，因为受伤嘛，所以后来他是不太不跟别人讲话，是这样一个人。好，所以呢他就去了神学，那后来他们就好像是反正就是录取公司单就寄来了，然后呢分数也寄来，就是不到两分齁啊，就是然后其实他也知道，就是刚刚人家是刚刚去试试看读一下齁，是这样。那其实对我来讲是很神奇的一件事，我就觉得哈怎么会是这样齁啊，而且听他讲就是他说他要变就变了齁，就变了。后来才知道真正的源头是什么，真正的源头他说他妈妈为他祷告15年。真正的源头是什么，真正的源头是他有一对近前的父母。 那个属灵的力量就进到他生命当中，他整个改变、哦、所以他在神学院当中呢，看个自闭的状况也改变了、哦、他就说他自己是很搞笑的人，所以他演莫让鲁道的时候呢，那个魏德胜导演实在说哈啊，怎么选了这个人，因为他常常跟人家搞笑，但是你如果看过那个赛格巴莱，就知道那个莫告眼神很锐利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那个魏德胜就说啊，这个这么搞笑怎么演啊，好，所以他就教他说，你可不可以生活当中呢，你走路的时候呢，你就时时看着前方，不要理任何人，人家跟你打招呼呢，你可不要理他、哦、然后他说哦，这很困难呢、欸。好、哦，因为他是一个很愿意跟很，他说怎么人家他说跟我打招呼，我不要跟他讲话、哦，他不是演戏啊，是日常生活要培养那个杀气的这样，好、哦、是这样，好、哦、啊。但是我听他讲话，我就哎，他真的是一个很搞笑啊、哦。其实原住民很多很搞笑的，但是很有智慧，我觉得他们搞笑带有智慧哈、哦。那这样好、哦，所以我很重点哦，就是这是一个延续性的祝福，其实不仅在他身上。格里汉牧师的儿子女儿其实都有一段很凄惨的过往，但至终他们都被转回，其实他们承担很大，因为爸爸是世界型的牧师、哦、所以他们承担很大的压力，可是至终被转回是一 个原因，是因为格里汉夫妇的祷告，而现在也被神所大大的使用。所以我明白一件事，其实很多我们下一代的问题，其实我们可以透过我们这一代来解决，把恩典把祝福延续到我们的下一代，我们自己成为一个领受上帝祝福的人，你就看你的下一代，神绝对不弃绝他们。所以有时候我们交给你放在他身上要他改变，其实倒不如我们自己来决定，我们跟神有更好的关系，会带来更大的果效，这是神在这里给我们的允许。一个个祝福是一个延续性的祝福。好，第三个呢，我们就看见了四个，这个祝福是一个不断绝的活水，是不断绝的。那你会看见呢，他说看我们要发生在草中，像溪水旁的柳树。刚呢柳树栽在溪水旁，你就知道它的根永远什么有水，不会断绝的，随时供应的。那这个的意思就是，原来在你我的生活当中，我们不需要特别，很简单的，在灵修生活里面，在你的灵修的时候，神会充满你的。很多弟兄们分享，他们在灵修的时候被上帝充满。很多弟兄们分享，我就在敬拜的时候被上帝充满。很多弟兄们分享，我在做菜的时候被上帝充满。很多弟兄们分享，我在浇花的时候被上帝充满。这些都可以发生的，因为神是又真又活的神。当你的灵跟他对位的时候呢，你就明白上帝透过那个事实的时候，要来告诉你生命当中一件很重要的事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神所要做的事情。所以呢，我们生命当中可以经历得住，你要期待让你生命当中发生这些美好的事，让你的生命当中跟上帝连接在一起。那所以活水浇灌的影响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？所以有一个证据，如果你发现你生命当中有这么强的证据呢，你就明白呢，其实你常常可以活在圣灵的作为当中。第一个证据是什么呢？就是呢，你会来明白自己呢是属于神的。所以他就说呢，这个要说，他就说他的后裔会说我是属耶和华的，那个要以雅各的名字称，又一个亲手写归耶和华的，好、哦，属耶和华归耶和华，这是重复的、哦、就是来告诉你一件事，就是你会明白我属于神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。其实常常呢，我发现很多弟兄们活在一个感觉，或活在一个别人说的里面，或活在你自己的想法里面，他总觉得自己不够好，总觉得自己不够上帝的恩典，总觉得自己上帝不喜欢我，总觉得上帝不爱我，总觉得上帝没有为我预备，上帝都来处罚我，都来做一些事在我身上，总是觉得呢，我们不属于神的、哦、那其实整个里头，如果你被圣，你会越来越知道，如果上帝跟你同在，那是一个证据，让你知道说神让我经历他的恩典，那这是很重要的、哦、第二个呢，你会什么明白自己的身份命定。所以呢，圣经就说呢，要以雅各的名自称，必自称为以色列。那其实就该明白我是谁，好，我是谁。好，那这个重不重要呢？重要。 神所使用的这些百姓呢，为神做事的这些弟兄，哎，这些同工呢，其实他们都明白他们要做什么。我读很多个宣教士的传记，好，跟一些属灵前辈的一个传记的时候，就明白原来他们可以做这些事，是因为他们知道神要他们做什么。当戴德森来到中国的时候，他第一次来到中国的时候，他跟大家一样，他在海岸在那边当宣教士，然后呢穿着西装，好，然后英国人戴个高帽子，好，拿个手杖，好，他走在中国的街头，然后他要跟中国人传福音，他第一次是失败的。后来主按神让他明白，不是这样做的，要进到什么一些需要福音的地方。当你进到需要福音的地方，你要跟他们一样。所以他开始了创办内地会的时候，所有的宣教团体都斥责他说，你们搞坏我们西方人的水平，戴什么那个西瓜帽，然后呢没有辫子，还用个假辫子用在后面，瓜皮帽，不是西瓜帽，瓜皮帽，好，戴着假辫子，然后呢还要穿长袍马褂，好，还他说你们在做什么。但是他就这样了，他知道要做什么，他知道他的身份命令，所以他一进到当中，整个其实福音就敞开了。刚讲艾美呢，他呢到了印度，他就发现一件事，神托付他，原来这些个那些被迫卖到庙里面的那些行淫的少女，他们需要人照顾，这是一个社会总社会的一个阶级的问题，这是一个整个印度里面他们都可以接受的事。但他说不行，他这群人是上帝所爱的，所以他为这些女孩子设立庇护所，设立医院，设立那个工厂，把他们接来。他遭受到多大社群的压力，刚才一个人站在那里就改变整个印度的社会制度。一个人，刚有一个人，他明白，他看见圣经是神所量给每一个民族的。他说，那很多民族应该用自己的母语来读圣经，他就开创了威克里夫译经会。他们都知道要做什么，但是呢，你去看他们的生平，其实他们不过是一个一般家里长大的孩子。但是看他们被圣灵充满，他们明白他们自己的认定跟位分的时候，他们就走出神量给他们美好的路。我相信那个圣灵的作为在你我身上，不用像他们那么有名，不用像他们那个影响力那么大，但是我们可以影响神放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事。神对每一个人都有托付，怎么明白呢？除非我们不断被活水浇灌，不然呢，到头来二十年，我们仍来走自己的路。但是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一生呢，在整个带领里面呢，活出那美好的祝福，如同江河一样，那个不仅流到你我的生命里面，还从生命当中涌流出去。那这是神的应许，所以才叫活水的江河。我们求主来带领，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对我们所做的事是何等的稀奇。主，你爱我们到底，帮助我们来回应，让我们愿意来领受你圣灵的浇灌。因此我们每一天，我们每时每刻，我们就来说，主啊，你来充满我们，主啊，你来指教我们，主啊，你在我的生命当中摆下美好的作为，主，让我经历你。谢谢主与我们同在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